听这歌听两句了，这我们王道环急的了哈。科技一秒单元，道环兄，
大家好，
今天要为我们介绍这一期169号的 Scientific American，
就是科学人。三月号，今天三月一号嘛。
您介绍哪篇文章？
刚刚好，一月号有一篇是也不是一篇，事实上好几篇，是一个专辑。这一个专辑是谈大科学。那大科学是全新的事情，20世纪才出现的。在20世纪以前，所有的科学研究其实都是小规模的。这个而且涉及到的科学家也大概也不过就是科学家个人以及他的助理。那一直到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政府已经委托科学家在这个设计武器啦等等之类的。那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政府出面大规模的支持组成大的科学研究团队，针对某一个特殊的这个需求，从事研究。那最有名的就是原子弹，美国的曼哈顿
计划。
那这一个大科学计划，后来成为一个传奇，也甚至也成为一个典范。老实讲，在人类科学史上，那么大规模的这个研发计划，这个能够成功的是绝无仅有的。它的规模相当相当大。那我们现在不谈了，我要说的是说，事实上从二十世纪大战结束的时候的曼哈顿计划，然后到了冷战期间1960年代的登月计划，一直到现到1990年代上马的这个人类基因组计划，大科学计划好像越来越流行。那有越来越多的政客，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这个一天到晚在谈大科学计划。那当然从某个角度来说，事实上也有它的需求，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在于，就是20世纪，我们现在已经21世纪了，那缺乏在科学技术上缺乏真正的突破。所以这个有人希望设计大科学计划，能够创造突破。那政客为什么喜欢这种东西呢？因为这政客基本上一天到晚就是把国家利益放在嘴上，那是希望为自己的国家争取最大的利益，所以他们往往也支持大科学的计划。
是。
那这一期就是三月号的科学人，有这么一个大科学的专辑，就是在来讨论，大科学计划会遭遇到什么样子的问题。那假如我们从他的报道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那曼哈顿计划居然能够成功啊！那真的是天佑美国，天佑盟国。OK， 所以这个就大科学计划很可能是会失败的。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目标不明，人谋不臧。这里边的报道第一个提出来讨论的计划就是欧盟的人脑图谱计划。那就是2013年又整整三年以前的一月，那欧盟核准了一个大科学计划，那就是所谓的人脑图谱计划。那预定在10年之内投资10亿欧元，以当时的币值来算的话就是13亿美元。那来完成这一个人脑图谱计划。
这个等一下，这个并不高，跟我们台湾说的5年500亿差不多啊。
这是一个科学研究计划，那事实上欧盟当时批准了至少5个。那现在的一个问题在于，三年以后，也就是现在已经是进入第三年了，那发现这一个计划的执行有问题，所以这一篇报道就是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OK， 那主持这一项人脑图谱计划的科学家， 他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人物，是蛮有趣的。而且还有一点，你看他的身世背景哈，你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个二十一世纪的这一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世界。那主持这个计划的人叫做中文翻译成马克拉姆，那他1962年出生于南非。那他在南非完成基础教育，意思就是说他在南非大学毕业，然后他到以色列取得博士学位，后来他变成以色列的公民
啊。
那然后呢，他取得博士学位以后到美国去做了博士后研究，美国的博士后研究做完了以后又到德国去做博士后研究，
是，
然后最后他的选择的居住的地点是瑞士，非常有意思。
是，
那你想想看哈，
的确是个国际公民了。
他是南非出生的以色列公民。那这两个地方都跟欧盟没有关系。
Uh-huh.
那然后他又主持一个欧盟的大科学计划。
嗯
，OK。那现在这一个计划本身由于他的目标不明确，由于他的管理相当的混乱，
嗯，
而这个所以就引起了科学界内部很大的争论。那然后事实上那去年欧盟还派出了专家小组来检讨这一个计划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检讨的结果写成了一份报告，是53页的报告。
是，
那到目前为止，那这份报告究竟会有什么样子的成效？到目前为止，还不太清楚。所以这一篇报道就告诉我们，这个大科学计划，是很可能出错的，而不是科学研究啊，你只要愿意花钱，就必然会有成就的。那特别是像这个人脑图谱计划，它的目标的确是不够明确。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大科学计划的典范是曼哈顿计划。曼哈顿计划是研发原子弹，那个目标是极端的明确。那这个可是人脑图谱计划，它的目标一点都不明确。欧洲的政客之所以会支持这样子的计划，基本上出于他们担心那欧洲整体的研发成就或研发创新会输给美国。
嗯，
所以他们希望透过这一些大科学计划为欧盟国家的科学研究注入强心针。
是。
那咱们希望这一些科学研究的结果最后能变成商业利益，那支持欧盟国家的经济。嗯，我们都知道欧盟事实上在经济上，在社会上的前景并不是太乐观的。
啊，
那尤其是欧盟主要的国家，这有经济实力的国家基本上人口都已经老化了。所以他们真的是需要也真的是需要一些创新的作为，创新的产品齁，在世界上才有可能有好的竞争的机会。
嗯，
那这一个人脑图谱计划号称是要利用所谓的超级电脑模拟人脑。
嗯，
估计完全是估计的。
啊，
估计人脑里面有860亿个神经元。
嗯，
然后合计神经元与神经元之间的联络点超过100兆个。
叫图触。
对，一点都不错。所以这一个计划就是要利用超级电脑来模拟人脑。所以用最通俗的话来说齁，你甚至可以说这一个计划的目的啊，就是要用电脑来创造一个人脑。那这样子简单的口号齁，是政客最喜欢听的。
嗯，
OK， 而因为政客通常他们智商是不会太高的。他智商很高的人不会去当政客的。
那可是很有可能就能够创造出这种大脑。
好，总而言之就是他的目标是希望透过这一种活动能够 刺激，像计算机工业，还有这个计算机软体，方面能够出现什么样子的好的产品？那还希望透过这样子的研究哈，能够解决人的神经性的精神疾病。你譬如说这一位马克拉姆就是整个计划的主持人，他之所以对这个计划非常的着迷，除了他自己本身在这一方面有一些重要的研究贡献之外，他还有个人的悲剧，就是他自己的孩子有自闭症，所以他也希望透过这一种研究齁，能找到自闭症的这个神经学方面的基础，那了解了这个神经学方面的基础的话，说不定有机会矫正甚至预防，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这一个计划之所以吸引人，有很多的理由。那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其实是我们关于人的脑子的迷思，就是我们都相信研究脑子就可以了解人的心理。我记得我们在这个节目上好几次我都提到过，老实讲，我不相信这个想法的。那我一直都觉得，你假如想要了解人的话，看文学作品，所得到的好处，比看神经科学的书或上神经科学的课，好处大得太多了。
但文学作品也有三级九流啊，是吧？
那我当然谈的是一流的作品。
问题就在甄别它是好的或是不好的。文学作品相当困难，
那不是
属于一般常识的。
我们在常识里面，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告诉我们的世界文学名著，那必然是好的。
好，对了，大科学，我有个问题啊，
是你说
大科学到底有多大？你可以举一些例子吗？除了你刚才讲的曼哈顿计划和这个人类基因图谱计划，或者是大脑这个人脑计划，应该还有一些其他我们常常听到的。大的科学家，我记得孙维新啊，在他的节目里面经常讲到国际太空站呢，或者是
国际太空站是一个大科学，
是
毫无疑问的。可是，
可是
我呢，对，还有美国的登月，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登月，
可是我要再一次强调，这一些被认为是成功的大科学计划，关键在于目标极端的明确。你譬如说我们要研究大脑，我们就可以这样那样。那这个老严格讲
大型望远镜，大型望远镜，
这严格讲起来
造一个东西出来。
对，严格讲起来就是说，研究人脑的计划是很少很具体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去看。我从1990年代开始所谓的人脑的十年，我们到现在已经过了26年了。那其实没有什么神经科学真是论文有那么多篇发表了，可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了不起的突破，可以让我们对人有进一步的了解，没有，我不认为。我这就是我一再强调的是，就是要了解人，回归人文学作品，回归历史，可能是最脚踏实地的。那还有这一期科学人的这关于大科学的报道里面，另外两篇我认为也值得这个介绍。原因在于就是涉及到人的任何的政策，假如要依赖科学的话，要怎么样做这个科学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其实从五四以来，我们都相信科学是万能的。科学，甚至还有口号叫做科学的人生观嘛。OK。那这个然后这一个专辑里边举了两个例子来谈关于人的政策的拟定应该依据什么样子的科学。OK， 那其中有一篇就是譬如说小额贷款，你譬如说2006年得到诺贝尔和平奖支持的就是这个
孟加拉
的小这个叫他们叫做
微型贷款。
对，可是有趣的在于你读了这篇报道你就知道了。那事实上关于微型贷款的效益，它的社会效益一直都没有很客观的坚实的数据来支持。
嗯，
那这一个问题，这个我们可以再去谈，从这个问题再去谈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最常接触到的就是慈善捐款。
嗯
哼，那特别是要求小额的慈善捐款，那这一些慈善捐款到底这个产生了什么样子的社会效益，造成了什么样子的好的后果，其实一直都没有很好的研究数据。
嗯，
那所以这一篇报道基本上就是告诉我们，那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一些经济学家他们在设法来研究这一些涉及到社会政策的这个政策效益应该用什么方式去评估？
也就是
使用科学去评估是可能的，可是各有各的困难，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也就是用科学来从事慈善啊，准确的这个有效率的。
至少我们要评估我们的慈善行动本身到底是有没有效益嘛？
另外，相对一面恐怕科学也可以做得到。
怎么讲？
用科学打击犯罪，
哎，有
这也是一篇文章。
这个是哥伦比亚的这一个实例啊，就是哥伦比亚有一位市长，那这个在他因为是在美国拿到流行病学的博士学位，
嗯，
所以他当了市长以后，他利用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来这个研究怎么样遏制犯罪现象。
啊，
那他利用他的研究成果拟定政策，然后根据这篇报道，他的政策还真的成功了。
就是用流行病学统计的方法，找出危险因子，locate 那些会犯罪的人。哇，这个很有
意思，
这跟那个关键报告很像。就你还没有犯罪的时候，我先准备收拾你。
你譬如说，在这个周末的时候，酒店过了午夜两点就不准卖酒。
嗯，这跟从前考普村差不多嘛，半夜三点就要回家，这么差不多嘛。稍后片刻，进段广告。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星期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科技预算，每个国家都有啊，有一个数字，3%的科技预算，这几个字是连在一起的，
一点都不错。这个是、一个神奇的数字。
怎么说？
每一年政府提出总预算的时候，我们总会听到一个神奇的数字，那就是3%。
3%
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政府在科技研发方面的投资，每一年的理想数额应该要占GDP 的3%。
是。
所谓的 GDP, 中文翻译就是国内生产总值，或者是
国民生产毛额，
国内生产毛额。
嗯、
OK, 好，这是一个神奇的数字。那另外一方面，在讨论我们国家的经济成长、竞争力、经济转型的时候，我们又会听到以这个3%数字为标准，
哎、
要求政府增加科技研发投资的呼声。可是很少人告诉我们这个神奇的数字、到底是怎么来的。那事实上，美国政府的科技投资也每一年也没有达到GDP 的3%。美国国家科学院也用这一个数字、来呼吁政府增加科技预算。
哦，美国也有这个神奇数字。
对。那最有趣的一个事实是，在美国早就有专家指出3%这个数字毫无根据。那这一位专家是真正的专家，而不是这个接通告耍嘴皮子的专家。OK, 他是哈佛大学物理学教授布鲁克斯。那他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担任过三位总统，也就是艾森豪、甘乃迪以及詹森的科学顾问。他实际参与过政府的科技政策制定。那在21年前， 布鲁克斯就已经指出来 3% 这个数字毫无根据，美国最高的时候也不过是 2.88%， 那是在1964年，那正是在美苏太空竞赛期间，
阿波罗登月
一点都不错。那政治人物也爱死了这个神奇数字， OK，那马英九总统爱死这个数字，美国总统奥巴马也爱
啊。
当年奥巴马一上任就鼓励美国国家科学院上调程，鼓吹提高政府的科技预算，
调程proposal 的清朝的话
以 3% 为标准， OK，那事实上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政府科技投资要是达到GDP 的 3%， 国家的创新能力就会大幅提升，或者是能够创造长期的经济收益。以2013年的数字来说，美国联邦研发经费是 GDP 的 2.73%，
是
它必须要多花460亿美金，相当于
1.4 兆
新台币，我们国家总预算还不到2兆啊。
是是是，
OK，钱多未必是福啊，更可能是祸。奥巴马今年二月，这个提出来的预算啊，不再提这个神奇数字了。整个联邦政府的研发预算占美国研发经费的1/3。这一个数字才重要，这才是反映美国的国力。也就是说啊，联邦政府花一块钱，美国的民间就可能花2块钱。这个才是国力啊。
是。
研发的实力是反映在这一个数字上面，而不是反映在政府预算上。
是。
那最近出版了2份研究报告，指出 3% 这一个数字简化了现实。
是。
那第一份报告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所出版的科技指标。那这一份最新的报告指出，绝不可能以一个数字来衡量出一个国家的研发实力。那一个国家的研发实力啊，反映在许多的变数中，譬如说公司研发经费的比例，我刚刚已经谈到过了。譬如说军事民用研发的比例，譬如说基础研发以及应用研发的比例等等。OK， 没有一个单纯的简单的数字
是
可以概括一个国家的研发实力的。那另一份报告由美国华府的一个智库完成，那是在1月下旬，也1月20号公布的。那这一份报告的作者设计了一套评量方法，来衡量一个国家对于全球创新的贡献。这份报告指出，具有创新贡献的经济体啊，由税制、人力资源以及研发与技术这三大范畴中的变数来塑造。那政府的研发投资啊，只是14个指标中的一个。那对全球创新有正面贡献的国家啊，前五名你听着，
来，
芬兰、瑞典、英国、新加坡、荷兰。
好，
美国排名也不过是第10而已，
这是他们对全球有贡献。
对对对，而英国政府的研发投资只占 GDP 的 1.6%，
可是他排第三名，
一点都不错。OK，
那以色列跟韩国
政府的研发预算占 GDP 的 4%， 你觉得他们的这个经济怎么样？
他们并没有对于世界经济有任何显著的贡献，
包括对他们本国的经济。OK，
那以色列很可能是用在国防，对不对？
我想
韩国恐怕也是啊。
没有，韩国当然，三星像这些的当然是大企业，这是毫无疑问的。
不过你刚刚提到的重点是，单一数字并不能显示一个国力，一个国家的国力。要有一些评量的方法，让看出一些不同的比例，对不对？民间，你刚刚提到的
是，就你要有好几个指标，
基础研发和应用研发的比例，军事和民用研发的比例，公和私，也就是政府和民间的研发经费的比例。
对，一点都不错。OK，
好啊，接下来，有一个字叫邪恶的平庸，
这是一个
汉娜·厄兰嘛？
对，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
的
概念，邪恶的平庸，这个词是1963年美国文人汉娜·厄兰特所创造的，他在1963年写了一本书，
是
他的书名的副标题就是邪恶的平庸。这位作者就是汉娜·厄兰特，他是用英文写作的，可是他事实上是德国人，
是犹太人，
他是犹太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完成高等教育，得到博士学位，可是他亲身经历希特勒政权的崛起，也因为自己身为犹太人而受到迫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他就流亡美国了，从此以后他就用英文写作。那1960年以色列在阿根廷抓到前纳粹战犯埃希曼，那1961年在这个耶路撒冷公开审判，汉娜·厄兰特他特地跑到耶路撒冷去旁听审判。
是。
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啊，艾希曼在负责清洗犹太人的机关服务，对于屠杀犹太人的政策执行手段都非常了解。那1944年春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了，纳粹入侵匈牙利，艾希曼就负责将匈牙利的犹太人送往波兰的集中营。
是。
那一些犹太人有 50% 到 75% 一抵达集中营就被处死，主要是用煤气。
是。
那这个政策到了1944年3月叫停，1944年的7月叫停，因为那个时候盟军已经发动
盟军登陆了，
诺曼底登陆了。
是。
那也不过是短短几个月而已，艾希曼这经手的匈牙利 72.5 万的犹太人已经有43万7千人死亡，这是很可怕，
是。
所以艾希曼被认为是犹太人的刽子手，
是。
所以他因此而变成战犯，因此而受审，他事实上他是以色列的情报人员，在阿根廷绑架回耶路撒冷的，
是。
OK， 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艾希曼逃到奥地利，再转到这个阿根廷去。1960年我刚刚已经说过了，由以色列情报机构绑架回以色列审判。那汉娜·厄兰特他的印象，对艾希曼的印象是，艾希曼不像是我们一般人想象的大奸大恶之徒。艾希曼对自己提出的辩词是，我只是服从命令而已。所以厄兰特以邪恶的平庸这一个词强调，不起眼的小人物，平庸的小人物都可能造成令人发指的邪恶情势，这是对人性的非常深刻的观察。那这一个概念哈，那影响了当时耶鲁大学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兰的兴趣。那由于艾希曼提出的辩词是我服从命令，
是，
所以米尔格兰这一位心理学家他就设计了一个实验，想知道一般人对于来自权威的命令
愿意
服从到
什么
程
度啊。
那在实验中志愿者必须以电击处罚隔壁房间的人，实验者告诉志愿者处罚隔壁房间中的人，志愿者就按下电钮，他可以听到隔壁房间的人的惨叫。结果呢，有接近三分之二的志愿者，事实上是65%了。会遵守命令折磨他们完全不认识的人。这个实验的结果似乎为邪恶的平庸找到了心理学的证据，那就是即使不是大奸大恶之徒都能够做出惨绝人寰的邪恶之事。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于人有服从权威的心理。权威能够使人抹煞个人的良知。那米尔格兰的实验成为心理学上的经典实验，心理学教科书一定会讨论每一本心理学教科书。可是啊，服从权威是不是借口用以开脱自己的责任，米尔格兰所做的实验哈，并不能告诉我们。不能告诉我们。
是。
所以最近啊，最近 英国伦敦大学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
啊，
他们的研究团队啊，做了一个类似的实验。那他们企图进一步理清楚人服从权威的心理是怎么回事，到底是借口呢，还是真的人有服从权威的心理？首先啊，心理学家早就知道了，
嗯，
自主主动的行动，
哎，
人的时间感与被动的行动时间感是不一样的，
嗯，
主动的行动
是
时间感比较快
啊，
被动完全相反，
就像放假跟考试一样，你这样比喻就懂。
那这就符合啊，我们的常识。我们常识上是有时候说我们觉得度日如年，
对。
那然后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比喻，叫爱因斯坦比喻。
嗯，
一个男人与美女对坐一小时，会觉得似乎只过了一分钟。
嗯，
可是要是让他坐在火炉上，一分钟他都会觉得一个小时。
嗯哼
，OK，
是相对论。
对，好了，那英国的这个伦敦大学的这研究团队呢，他们实验是这么做的，他们要求志愿者处置坐在他正面的另外一个人
啊、哦，
那怎么处置呢？就是按下他手中的电脑键盘。
嗯哼，
电脑键盘上面有几个按钮，一个按钮按下去没事儿。
嗯哼。
另外一个按钮按下去，你可以把对方的钱拿一部分移到自己的户头里
啊。
那第三个按钮你按下去以后，你可以发出电击，使对方感到被电到
啊。
OK， 那这个实验设计非常的简单，
嗯，
可是另外还有一个变数，就是这一个志愿者有的身边站了一个管理员。
哦，监视他的
这个管理员告诉他，
嗯，
要按哪一个钮，
是
OK。那那有的身边没有管理员，
嗯，
所以他有自主的意识，可以任意按任何一个钮。
嗯哼，
问题在于啊，他不管他按了哪一个钮，按下去以后都会出现一个铃声。
嗯，
那这一个铃声的间隔啊是不一定的。那有的是 0.2 秒就出现了，有的要到 0.5 秒，有的要到 0.8 秒。
嗯，
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一位志愿者按下电钮以后听到铃声，他有一个义务，他要告诉实验者他觉得这一个铃声是多久以后才响起了。
多久以后才响起来？
对，不才、嗯、
才发出声音。
对，一点都不错。
嗯
,OK, 就是你不管有人或没人，你按下这一个这个钮，这个键盘，键盘上的这一个键，都会引发铃声。可是铃声响起来的时间不一定。
嗯 ，OK。
不过你要告诉实验者，你觉得这个铃声是隔了多久才出现的？
好，我们先说到这里，进一段小小的广告。待会儿回来再看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
我爱的是酒吧。
科技 email 单元，王大环先生为我们带来的关于邪恶的平庸的一个科学实验。实验者让受实验者面对三个键盘。一个键盘会
不是一个键盘，
嗯，
上面至少有三个键，
嗯哼，
那一个键是这个不会发生任何事情，那第二个键是会将你对面的人的银行账户里面的钱转移到你自己的账户里，那第三个键是你会释放电击，使得对方感受到电击，
嗯，
然后就是有的人。他的身边有一个管理员，
嗯，
管理员告诉他应该按哪一个键。那有的人他的身边没有管理员，他可以自由的决定他要按哪一个键处置对方。
志愿者按下键之后就会出现 B 的声音，但是出现的时间不一定，也许 0.2 秒，也许 0.5 秒，也许 0.8 秒，是随机的。接着就要这个志愿者来估计，让他自己来回忆这个逼声是隔了多久之后发出的。
一点都不错。
接着。
好，结果很有趣， 就是自主意识的人，
嗯，
他们对于时间的判断都比较快。
嗯哼，
那被动的人，接受命令的人，他们对于时间的判断都比较慢。
对于那个铃声发出的，
对，
嗯哼
，OK。然后更有趣的是，让他们带上脑波检测器，你都可以发现，接受命令的人他的脑波稳定平稳。
嗯哼，
意思就是说，他简直就没有做任何的挣扎。
嗯。还不管是伤害人或者是不伤害人，
一点都不错。
反正我是接受命令，我不必负责任。
对，
这就是责任的问题了。
对，一点都不错。所以非常有趣，就是说这个实验显示出来哈，接受命令的确减轻了人的心理负担
啊。好，我们
所以这个不受监视的行动出于自主，对于时间的估计。符合主动心理的状态，
嗯，
意思就是说，嗯，他觉得必须要
要负责了，
负责，
嗯，
所以你看看，那这一个研究它的教训其实是很明显的。那我，譬如说，你要怎么样让你的员工，这个负起责任来，或者有更高的责任感，
嗯，
那最简单的答案，根据这一个实验，那就是你少在他的身边唠叨。
好，这个很有趣的，而且我觉得很实用的一个教训。最后我们要讲肠道菌群，我们还有四分钟的时间。
我觉得这样子啊，嗯，我们先讲另外一个
人类退出自然的后果，
一点都不错。
好，
这是一个比较有这个跟大家比较亲近的一个问题，而且我们台湾也要面临同样的问题。
嗯，
这是一个关于日本的报道。日本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什么叫做超高龄社会？就是65以上的人口超过 20%、
嗯，
就是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是老人。
是，
那我们台湾已经超过了 10%， 现在正在迈向超高龄社会。
超高龄社会，
对。那日本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人口减少，估计啊，完全是估计，
嗯，
日本政府的估计，到公元2060年，今年是2016年，
是，
到公元2060年，日本的人口会从1亿2800万减少到8600万。
嗯嗯
,OK, 这是很大的人口转变。那日本人的饮食习惯也发生了变化。
嗯，
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米的消耗量减少了。
嗯哼。
那2011年家户花费在麦食，就是面粉，
嗯，
用面粉食物啊，每一家户花费在麦食的钱多于米食，
嗯哼，
那每人每年吃的米啊，从118公斤降了一半，现在变成58公斤 ，OK，
嗯，
那过去半个世纪，农田休耕27.6万公顷，
嗯哼，
相当于10000个大安森林公园。
是，
那未来十年，另外12万公顷又要休耕。
嗯，
那休耕的后果是什么？这就是问题了。这引起了日本生态学家的注意。
嗯，
休耕的后果是几千年来人与自然共同创造的生态体系崩溃了。
哦，
就。用我们的白话来说，就山村消失了。
嗯，
日文汉字是写成里山，里人为美的里，那细节我们就不多说了。就人与自然共同创造的生态系统，那譬如说日本蝴蝶的数量减少是因为山村减少了，
嗯，
农田休耕了。那灰面鹫是在日本是脆弱物种，他们生活在山村附近的林子里边，捕食农田里的青蛙、昆虫、老鼠。那现在农田废耕了，也就没有了这一些青蛙、昆虫、老鼠了。那传统的山村创造了复杂的生态系统，使得许多的物种都能生活在里边。那研究的结果是，人为的努力是维持传统农村生物多样性的关键。
是，
那现在农田废耕了，那我们好像完全用尝试，我们认为哈，失去了人为的 干预以后啊，自然可以变得更自然，
生机蓬勃。可是不是，
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啊。在日本观察到的情形是生物多样性大幅的降低，这个跟欧美的流行的 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欧美的生态学家一向都强调要标榜所谓的回归自然，让自然是自然，就是减少人为的干预。那日本的经验似乎告诉我们，那人退出自然以后，那个自然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自然。
而且有趣的是，超高龄社会使得然后人口减少，接着而来的就是人退出自然，接着就是自然体系的崩溃。人还真是重要啊！好，那我们那个肠道菌群这个题目我们一定要留下来，找时间要赶快，
因为有三个团队发表的三篇报告，这是复杂的，
非常精彩，非常复杂。